好，先开始了哈。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开始罗马书的第二课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的话，仰望你的恩典。求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当中做你教导的工作。我们在你面前都是学生，我们只有一位拉比，一位老师，就是我们的主，就是开启我们的圣灵。愿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来寻求，透过圣灵你的感动带领开启，透过圣经的话让我们能明白你的教导。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进入罗马书的第二课。那这一课呢，最主要是讲到第一个分主题啊，或者叫主线的第一个要点，讲到罪的问题。那在整个的这个圣经呢，从18节一章18节到3章20节，他要把这个罪的这件事情呢要讲清楚。讲什么呢？讲都是罪人，那怎么定罪的问题。那这一点上呢是重要的。那把世人都是罪人这个事实揭示出来以后，才会有因信称义的这么一个路径，或叫做恩典啊，这样子第二步。所以呢，前面这一步呢是讲到罪。但保罗呢，他写的书信是给罗马的信徒，也是面对所有的外邦人。所以保罗在讲罪的时候呢，他是用一个总括性的，把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过程都涵盖了，在讲到罪这个问题。那这个罪呢，既包括叫做有律法的犹太人，也包括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这些都是涵括的。那在有关罪的论述的当中呢，里面很多的内容，特别是第二章是很重要。但我们很容易在第二章那边出现一些问题啊，第三章那边也会有一点点的问题，有关罪和恩典的关系。那这个都是第二课的重点，我们来学习。对于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这个18节一直到结尾到32节呢，这一段呢相对是比较容易啊，对我们来理解，是个总括性的有关世人罪的啊这么一个论述。那在这个里面呢他讲到18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这里面他讲到神和人之间这么一个关系，在这关系的当中呢，存在一个张力点。这个张力点是什么？是神的愤怒。那个愤怒呢，显在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因为人呢是有罪的，啊，人是不属于神的。那不前不义呢？这个用词呢，我再次引用英文哈，它叫做 ungodliness and unrighteousness， 就是它不是按着神的形象。他不是按着神的公义，和这个是相反的。那对于我们所有的信徒来说呢，我们都知道呢，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本来在生命的本质当中应该有神的形象，那神的形象和神的本性是相连的，圣洁和公义。但这件事情呢是没有了，所以神的对这件事情呢是愤怒的。那在这个起点上呢，我先留一个点给大家，为什么人犯罪以后，神对罪人是愤怒的，人仍然可以在地上存留，没有立刻死掉。上帝跟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亚当是被判处了死刑，但是亚当没有立刻死，在地上又活了900多年。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段的存留？在第二章那边会讲到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个是整个圣经在这个里面这个思路啊向下走，神的愤怒不前不义的显在这个上面，那这个结果就是将来的永恒的结局。那中间这个过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会在后面会讲。然后呢，第19节说呢，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那为什么他会提这段话？这段话要先给人定位是什么呢？人不是不知罪而犯罪，人不是不知道神而得罪神。所以在神的定罪的当中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是什么呢？是你知罪并且犯罪，因此被定罪。这个大家要了解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在这个原则上面显出神的公义， OK。 好，那他说呢，有关神的事情人是知道的，那这是一个定论，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你应当有的状态的描述。那人知道不知道有神呢？实际上都知道的。我们中国人说举头三尺有神灵哈，在人的良心或者良知的内部，或者人受造以后的本性，都知道是有神的，有造物主的。然后呢，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啊，不是人可以知道神所有的事情，但是呢，能知道的有关神的本性，这些呢是显明在人的心里。那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讲到起点人受造，然后呢二十节说，自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用这个词说，人你不能推脱的，明明可知两个知，一个是人受造以后你内心的灵魂，或叫做你里面的良知，你知道有神；另外一个借着所造之物啊，我们中国有个词叫做鬼斧神工啊，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观察神所造的天地万物，他感叹那是一个宏大的，是一个奇妙的，是一个美好的，从造物主而来。那这个定论呢定在这边。好，无可推诿哈，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转点，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那是讲到人犯罪以后的堕落，他知道，但是他不这样做，他不是按着神的荣耀去荣耀他，并且感谢他。然后呢，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那这个是目前啊，我们经常观察到的状态啊。我们看到很多人不信神，在中国我看了很多学者的采访，他们都在讨论永恩这个事情。我可以清楚地说，他们无知的心昏暗了，他不知道。OK， 是这么一个结果。然后呢，二十二节，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那这个是罪人的状态，自以为聪明，在上帝面前是愚拙的，不认识这位造物主，活在罪的当中，将来走向永恒地狱的审判，这是愚拙的状态。OK， 然后呢，他展现出很多的行为。二十三节，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就是人拜很多的兽啊。在地上我们看到很多的人的这种状态哈，这是一个描述，拜什么狐狸啊，啊拜什么这个动物啊，啊这是人的问题。然后第二十四节说，所以神任凭，这里面用了很多任凭的词，二十四节，神任凭他们这么做。那就是说神并不是不知道，神也不是没有能力去阻止，神任凭他们。那神任凭呢，是产生一个人对罪的一个结果和神审判他们的一个证据。那在这个当中有一个主线是神的救赎哈，这是描述事实。那这里面任凭有好几个任凭，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至于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肉体的犯罪。好，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主，拜太阳拜月亮啊，这叫做受造之物。那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啊。后面在二十六节，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把女人的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同性恋，上帝早就说违背神创造的本性的那种的所谓的性的追求是一种罪所产生的结果啊，那个是可羞耻的事情啊。很可惜哈，现在在北美洲同性恋逐渐合法了，越来越糟糕了哈。那这些号称原来信神的，现在背离神以后就落在罪的里面。好，然后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啊，又是任凭，存着洁癖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 那这些所有的罪的事情是一个总括性哈，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这些我都不多描述了哈。诡诈、毒恨，又是残暴的这些哈，狂傲的、辱骂人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无怜悯人的，那这些所有的罪行，世上所有的人拿自己去对照，都会看到自己的影子在里面，有几样在里面，你没人逃得掉的哈。那保罗用这种论述呢，把所有的人都放在罪的当中，这些都是人的罪行啊，是他罪的啊这个印证证据啊。然后呢，32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神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啊，人的状态，人犯罪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人去行，同流合污，这是人的罪性的状态。这个状态在整个这个世界是太多了啊！我们国内经常说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那这个都是罪的问题，大家同上一条贼船，然后彼此这个挟制一起犯罪，这个状态我不需要多说哈，这个在罗马书的里面讲得很清楚。那重要的是第二章开始有关罪的论述的问题。那二章他说呢，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这里面仍然讲到定罪的问题，他前面讲到人的罪行，人背离神以后产生了这么多的罪行，到第二章讲到说人对罪的认识，人为什么知道自己是犯罪的，前面讲到行为哈，到第二章开始就知道人知罪犯罪，你不但是有罪，并且你知罪犯罪。所以第二章的起点呢，你这论断人的呢，按照英文比较准确说 Therefore you have no excuse， 在前面讲了这么多的罪行，所以你们所有的人没有任何的借口。那这是第二章的一个起点。然后呢，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说当你去断定人有罪的时候，你就不能推诿你不知道罪。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他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样，你这论断人的，自己却行得和别人一样。好了，这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为什么人知道有罪呢？我们现在有法庭是吧，法庭判断的时候，这个人有罪，那个人有罪，那当他判定的时候呢，他是以定罪的标准，但是呢这个判定定罪的标准，那我们在北美洲还有这个陪审团，大家定他有罪，大家都认为这是有罪的，比如说杀人是有罪的都知道，奸淫是有罪的都知道，然后呢你断定他有罪，你就知道那是真正有罪的，但是你自己也做，撒谎是有罪的，你断定说你这个人是谎言，这是骗子，然后呢你自己也撒谎，贪婪是有罪的，你自己也贪婪，偷窃是有罪的，你自己也去偷，那这些所有的是定罪，这个定罪是知罪啊。前面一章的18节到结尾是讲到罪行，到第二章开始讲到定罪，定罪是知罪并且犯罪，那这个是上帝定罪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说呢，你去断定人家有罪了，你行的却和别人一样。那在这个点上呢，人是非常有意思的。耶稣曾经讲过呢，你眼睛又有良目，你可以看着别人眼中的刺，是什么意思呢？人在看别人罪的时候看得很准确啊。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群众的眼睛是亮的，那群众的眼睛是看别人是亮的，看自己就不亮了，这个是问题。所以呢，当看别人有罪的时候看得很准确，但是呢自己呢或者不看或者不理，所以你当看别人有罪，你看出这个人是有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反过来就定你有问题，如果你和那个人一样。所以当大家彼此看的时候都看着对方眼中的刺，我们虽然都插着良目，都可以看到对方眼中的刺。换句话说，我们在看别人眼中刺定别人罪的时候，自己也被定了，彼此定罪。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逻辑的关系，啊，非常犀利、很准确的一个逻辑的关系，是讲这个。好，然后呢，第二节他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当你有这些的罪行，并且知道罪的时候，就会被神审判了。OK， 好，第三节，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典、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刚才讲到了，上帝为什么说人有罪，神是天上有愤怒的，都是罪人，却仍然让人活在地上一个年限。这个年限是什么？是神的恩典。是因为恩典的缘故，所以让人活在地上，没有落入那个终极的审判。这是人活在地上唯一的价值。这个也是上帝让人活在地上短暂年日的唯一的意义和目的，是在这个短暂的年日的当中，在上帝面前蒙恩，这个是要点。那个蒙恩指向什么呢？不是指向你在地上活着犯罪也就没事，也不是活在地上我可以做一个好人，我自己感觉良好，是在地上蒙真正救赎的恩典，这是上帝创造的目的。那在这个救赎恩典蒙了恩以后，悔改以后，将来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个才是上帝创造允许罪人活在地上一段年日，是指向将来的永恒的救赎，意义在这里。那有了这个以后，就知道我们活在地上，你要晓得这个活在地上，允许我们活在地上短暂年日的这个恩慈，是让我们悔改。悔改就是离开那个罪， OK， 不再犯罪。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罪，都看见别人犯罪，也知道自己犯罪，那你应该悔改吗？那第五节说，你竟认这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就说人在这个所有的情况下都知道了，但是他实际的生命的状态是什么呢？他没有真正的悔改，他甚至心是刚硬的，他也不想悔改。然后呢，在地上呢，是为自己积蓄愤怒，这个愤怒是指将来永恒审判的愤怒。那到末日审判的时候，神显明他最后的公义的时候，会有一个终极的审判。那保罗讲到这里呢，是讲到人活在地上的一个总体的状态。他们都是罪人，他们都知道自己有罪，并且在神面前没有真正领受神让他们活在地上的恩慈，他们也不肯悔改，在地上呢一直预备着或者积蓄着那个愤怒，预备自己将来末日的永恒的审判，进入到地狱的里面。这是人的状态。 OK， 那这些呢都在推向什么呢？推向因信称义，因为人都是罪人。那在这个里面呢，第六节是另外一段的起始。那中文呢没有，中文它是一大段，这一大段呢你容易把第六节和第五节连在一起，那原文不是的。原文呢第六节和第十一节它是一段话，这一段话呢它要强调另外一个主题啊。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它分段呢，它分段当中有不同的强调的主题的这个强调点，所以这个分段对呢，也对我们解释圣经、理解圣经准确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所以第六节是个起始句，不是一个结束，否则你按中文看的话，你会把第六节当成前面第五节的一个总结，不是啊，它是起始。它起始什么呢？他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起点。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上帝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的啊。这个你会想到，哎呦，这个和因信称义是不是矛盾呢？我刚才要说不矛盾的啊，你往后面越讲你会越明白这些话到底在说什么。神必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如果你读过启示录，你就知道 启示录也同样的话说，神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在启示录也是这样说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也是这样说的。那怎么看个人的行为？这是重点。第七节，他有不同的审判哈。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啊，有两组人，一组人呢是第七节的，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必须是信耶稣的人，必须是蒙神拣选的人。那凭行为审判，这个行为是什么？这个行为可不是遵行某些律法规条啊，可不是在地上行什么好像好人好事啊，它叫做什么？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是讲到永恒的上帝的祝福和救恩，那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啊。这是一组人。第八节是另外一组人，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第二组人，那第一组和第二组人，第一组呢是绝对的，是必须信主的、信耶稣的、蒙上帝拣选的，你才会在第一组第七节的里面。但第八节呢就涵盖的比较多，涵盖哪些呢？涵盖你信耶稣，这也涵盖在里面。因为他在里面他讲到什么呢？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那在这个里面呢，不信主的人他一定是这样，信主的人有没有可能这样呢？也有。在教会里有没有结党的？有的啊。在提督书保罗特别说，那些结党纷争的，警戒一两次就要把他逐出教会的，有的啊。在选民的当中有没有啊？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不是结党的？是的。所以这个第八节呢，就是剥离出所有的，在第七节当中没有的，那就包括这两类的人。好，然后第九节，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看到了，犹太人是什么意思？是选民的。所以讲到第八节，他的这一个切分点和第七节开始有一点不一样。那在这个里面呢，第九节他就说了，加给一切作恶的，先是犹太人，不管你是选民也好，希腊人不是选民也好，这个原则是一样。 OK， 当然希腊人不是选民，你必须要信耶稣，不信耶稣你也是在第八节的里面。 OK， 好。然后第十节，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又在讲两组人，选民和非选民。那这个非选民的里面必须你要信耶稣啊。他前面讲了你原来的身份，讲到犹太人，就算你是犹太人，你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你仍然是结党的，你仍然是作恶的，你也在那个审判的里面啊。所以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说，这个犹太人肯定都得救，都进天国，非常错误的，没有任何圣经依据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你看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说的啊，太多的经文都在讲啊这个原则。好，然后第十一节，因为神不偏待人。好，这个是结尾了。那十二节到后面的十六节又是一段话，是讲另外一件事情。那这段话在讲什么呢？在讲有律法和没有律法的，也讲到犹太人和外邦人，上帝怎么审判、怎么定罪、怎么审判这件事情。然后呢，十二节他说呢，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啊，两种人，一个是有律法，一个没有律法。那他们的审判呢，在律法的关系上不一样。但是到十三节开始讲了，那这个审判怎么实现呢？我们外邦人如果没有律法，希腊人，那我们就不受审判吗？那前面岂不是和前面所讲的那些犯罪就矛盾了吗？不是的，后面他在讲你怎么审判、怎么定罪的问题。所以这里面讲到有律法和没有律法、犹太人、希腊人怎么审判的问题。然后到十三节就开始讲这个审判的原则。那中文呢放了个括号，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放括号，因为原文没有括号的。他 他不应该放这个括号在这里面。你们这个中文圣经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小括号哈？啊，十三节开始扩，一直扩到后面这个十五节，没有括号的啊。那为什么放括号呢？可能他对十三节这句经文看起来有点疑惑。十三节说什么呢？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那这节圣经呢，可能是让很多人犹豫，所以呢在中文这边加了个括号，没有括号的。这节经文就在讲上帝做事的原则，它叫做什么呢？不是行律法的为义，乃是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请留意这个中文这个翻译还不错的，称义。那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怎么变成行律法称义呢？就回到了我前面讲的因信称义的原则，因为你信，你会信从，信从什么呢？信从神所启示的至圣的律法。那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因信称义的。如果你了解这个原则，你就不会对十三节有这么大的疑惑，小括号把它括起来，是这样子的。 OK， 你真正信上帝，你就不会去拜偶像的。你真正信上帝，你就不会去杀人啊，去奸淫的。那这十诫里面的，因为你信上帝吧，你就不会去拜假神的嘛。这个叫做行律法，这个行律法是因着信的缘故顺从神的教导，是被神称为义，并不是我听了律法，我信了神，神说不能拜偶像，我仍然去拜佛，那个就为义吗？那个不能为义的，我听了律法，但是我从来没有行为。所以你没有信从的那个就不叫做义。所以这里面这个词叫做称义，这个词翻译的不错的中文。好，那这个原则了解以后了，是讲到前面第六节，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 OK， 那个行为是什么？行为是信从神，信从神的教导，信从神至圣的律法，信从耶稣基督教导的福音的真理。那这个都叫做行为啊，是信心产生的行为。雅各书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啊，那神本着这个来审判人，然后让人称义。好，到第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有关律法上的事是什么呢？是指律法上所有的至圣律法有关生命圣洁的这方面的教导。在圣经的语境的当中，当讲到律法的时候，特别在新约的时候讲律法的时候，是讲到耶稣所成全的那至圣的律法，不是说我也去献了祭啊，也献了牛献了羊，不是这个，是讲到至圣的律法，生命之道在律法当中所包含的。律法是让人透过信心活出神所喜悦的圣徒的生命，不是行规条。所以这个是讲到律法的这个问题，是讲到对人罪的审判所展现出来的。好，所以到十四节呢，他说呢，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的事，然后呢指这个律法是什么呢？到第十五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好，这个是要点，这个叫做什么呢？按照我们现在中文的语境来说，叫做良心律。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有神的形象，神把他至圣的律法用良心律的方式放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每个人从这个层面来说，你虽然不是犹太人，你虽然没有摩西的律法，但是你有上帝造我们给我们的良心律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和错。就回到前面的经文，那些所有的罪行，所有的人一看都是罪行， 啊，在一章十八节的后面，所有人都是罪行啊。当然，同性恋现在有人说不是罪行，那是刚硬不悔改的心，那这个是人的自己故意 deny， 啊，故意去否定。每个人都知道，那这个律法的功用是刻在我们的里面，每个人都知道的。所以有关这个事情呢，在国内曾经有一个电影叫做《秋菊打官司》啊，我就举一个小例子，那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不公平。他没有学过任何的法律，他更不知道犹太人的律法，但是他说不公平，那就是不公平。这个不公平从哪里来的？良心律，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都知道圣洁，都知道公义公平，都知道爱，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公义和绝对的爱。那个知道从哪里来？不是从社会经验来的，不是学来的，不是人教给你的，不是别人演示给你看的，因为都没有。从哪里来？从良心来。那这个良心律呢，按照中文的背景，我稍微讲一点点，就是说孟子所谓的四端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为人之端啊，这个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为礼之端啊，礼让之心是为正人有之，是为智之端。那这些呢，端是人皆有之的，那孟子只知道人都有，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人都有，人都有从哪里来，这个孟子不知道的。那圣经说呢，这个是上帝造的时候内置在人里面的，人有灵魂，有神的形象，就有了这些的端，你没有那个根，你也端不出来，因为你里面有了，所以你可以把它端出来，你会有恻隐之心，你会有这个羞恶之心，你会有各方面的心，你才会有的。所以这个观察和本质之间在圣经那里面跟我们联系在一起了。保罗说那个良心律是刻在我们的里面。好了，有了这个以后，讲对定罪的问题。他说呢，这个功用怎么产生作用呢？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是什么？是非之心在里面同作见证是什么呢？他自己告诉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我去做了，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没去做。然后里面还有较量是什么呢？我好像应该做对的，但是这笔钱太大了，我要。我知道呢，这个偷人家的不好，但是我还要去偷。我知道奸淫不对，但是呢，那个太吸引我了，我就去了。那这些的是非之心都在说什么？都在定人自己的罪。所以经文在这里面把外邦人没有犹太人的律法，他也被定罪呢，把他做了定论。无论你是犹太人，无论你是希腊人，你不管你是否有律法，你还是没有律法，都被定罪啊！这个是第二章非常重要这个要点。所以在中国人很多人就说这个有些人他这个良心很好啊，这个一直做好人呢，所以他会得救的，这个是错的啊，没有的，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上帝赦罪的恩典，人不可能得救的，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得救，因为都被定了罪啊，在这个里面都被定了罪啊。我也再次跟大家讲，很多伟大的先人他们写了很伟大的书，我跟大家说，写很伟大的书的人和他自己生命的本相不能画等号的。很多把书写得非常美好的人，他里面是非常邪恶的人，他私下的那个私生活是非常肮脏的，他可以写非常美的小说的。千万不要被表象所掩盖啊！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样，上帝看得非常的清楚，人的灵魂到底如何，上帝是光照得非常清楚。所以在这个点上，所有人都是罪人，这是第二章就讲的。然后到了一个结尾，到十六节，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是讲到最后上帝会把人心里所有隐秘的事情全部把它展现出来，到末日的时候，在上帝面前哑口无言，所有人的行为，无论是外在的，无论是私下的，无论是表面的，无论是关在小黑屋里的，上帝都看见。所有人的心态，无论是你想的，你梦里所梦的， 你日里所筹划的，你所想象的东西，都在上帝眼睛里面清清楚楚。上帝彻查人的心思意念，我心里动了贪念，我动了淫念，上帝都知道，所有的场景在上帝面前都是非常显然的。所以呢，在上帝末日审判的时候，在这个罪行面前，没有人可以逃脱。我们可以骗得了人，我们骗不了上帝的，这个是定罪。好，那有了定罪以后呢，到十七节和二十六节呢，这个是专门对犹太人讲的。因为犹太人呢，为什么对犹太人讲？犹太人他们会自以为意的，因为他们有律法的，所以呢，他们可能会在定罪这个事情上呢，把自己要排除在外。所以在这个点上呢，保罗特别要对犹太人呢，要把他们这个事情做一个定论。那十七节他说呢，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却指着神夸口，讲到犹太人，他们有律法，他们有神，他们说外邦人是污秽的，他们是圣洁的。然后呢，十八节他说，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父啊，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和知识上有真理的模范。那这个是讲到犹太人当时的光景。犹太人在当时的时候呢，他们是自以为意的一群人，特别是法利赛人这批人，他们跟外边人污秽的，他们自以为意。那保罗也对他们去的，不但是对外邦人，也对犹太人，让我们对所有的人呢都有一个准确的完全的认识啊，这是当时的一个现象。然后第二十一节说，他们懂得很多啊，明白律法啊，明白真理啊，很全面呢。二十一节讲行为，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自己不可偷窃，还自己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那指当时他们的行为哈。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你们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你们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们的割礼算不得这个割礼啊。我在25节是新的开始哈，讲到24节啊，先从这个17节到24节，25节是另外一段哈，这个中文又没有分啊，英文是分开的，原文分开的。那前面讲到这些犹太人，他们呢自以为是圣洁的，因为他们有律法，他们有神，但是保罗说你们的行为呢很糟糕，到一个地步呢，在外邦人中看你的行为的时候呢，神的名被亵渎，你没有活出真正的神的律法和圣洁应该有的生命的状态。实际上这一个保罗对犹太人的责备，直接责备到我们现在所有的基督徒的，现在我们信主的人，这些在教会里面号称信主的，我们在不信主人的面前，你是不是也落入这种的责备呢？当那些不信主人说，你们基督徒也就是那样，你们的行为也很糟糕，你还不如我呢，你是不是也落在这个里面？那这个不是违背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是讲到你没有真正活出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你的生命没有改变，所以你在外邦人面前，你在不信的人面前，你是羞辱福音，是讲这个，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犹太人，你本来应该活出来神的至圣律法产生出来的圣徒的生命，但是你没有，所以你反而羞辱了神的圣名和神的至圣的律法，这个道理是一样。所以保罗在当时的语境的当中针对犹太人讲这段话，实际上这段话对我们现在也是有意义的。真正因信称义不是这样子的，你真正信主的，你的生命状态你不应该是那样子的。 OK， 好，那第25节另外一段，可能我要加快点速度了哈。他说呢，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是讲到那个外表的信仰的那个标志，如果没有实质是没有意义的。割礼是犹太人他们成为神的选民的一个外表的标志，当你有了外表的标志，但是你没有真正活出神圣徒选民的生命的本质，那个外表标志没有意义。道理不是现在一样吗？你受洗了成为 信徒，成为信耶稣的，你有了这个外表的一个印记，这是好的，但是你没有活出那生命的本质，那个外表的东西没有意义。 OK， 这个道理是一样。26节，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的吗？是讲到你真正生命的状态。而且呢，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守全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受割礼的吗？你没有真正生命的状态，你的外表的形式没有意义。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受割礼的不是真割礼。重点来了哈，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在心里，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是重点。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斯提凡讲道的时候，他特别责备那些犹太人，他引用旧约说，你们心耳未受割礼的。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呢，斯提凡已经把割礼的本质把它提出来，真正的割礼不是肉身而已，是你的心和耳，是讲到你的心和你的耳和神立约，你的心真正的是全人归向神，你的耳真正听神的教训。那这样的人会在神面前活出圣徒的生命，那个你的信仰才是有价值的。当你只肉身受了割礼，你的心不是真正信从神，你的耳朵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教训，你没有圣徒的生命，那个割礼没有意义。那这个原则实际上也在包含着因信称义真理的原则。保罗用这个来责备犹太人，也用这个来提醒外邦人，你因信称义了，你在神面前有一个因信称义的约的立定，那这个约有没有真正实现呢？有没有在你的心你的耳中产生效用？这个是重点。好，然后呢，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特别讲到说，上帝和鉴察人的心，上帝是看人的生命的，不是看人表象的形式。啊，这个人信得非常好，看起来很有宗教的这种的情怀，啊，看起来好像啊圣徒一样。上帝不看，上帝看你的心，你的生命的状态。啊，真正从神来的肯定才是绝对的肯定。好，第三，有些重点要讲的。第三章他讲什么呢？说这样说来，犹太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然后他肯定说，凡事大有好处。那保罗先说呢，被神拣选是有益处的，他不是因此就否定了割礼，不是的，啊，也不是否定犹太人在上帝面前，在上帝救恩面前没有义务是处，不是。他说呢，大有好处。那第七节说，第一是神的圣言交给你们。那这个第一呢，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好像还有第二，还有第三、第四。实际上这个第一呢，是讲到非常首要的一个，或者非常重要的一个宝贵的东西，是神的圣言交给你们。不是第一、第二哈，是首要的，最核心的，是神的圣言，讲到神的话的重要，讲到至圣律法的重要，讲到福音真理的重要。这个都在讲到后面，和后面的教导都是连在一起的。神的圣言交给你们，然后第三节，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信和信实啊，这有关信和信实之间。如果他们不信从神，就废掉神的信实吗？是讲到神的救恩的推广，神的救恩的推动不受人的拦阻。什么叫做不受神人的拦阻呢？这一点有一点点的，我们可能需要解决一点的问题。上帝如果要人信，推动人信从他，人一定能的。但是上帝可能会放弃的。到上帝他的忍耐的这一个尺度以后，上帝就不再继续了，叫弃绝。所有的人得救都是上帝绝对的恩典做成的。没有上帝绝对的恩典，人没有办法得救。人就算是信从上帝，都是上帝绝对的恩典一直拖住他，圣灵的工作，圣经的真理，也不是靠自己，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是圣灵的能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得救绝对是上帝他的恩典，他的大能，没有人靠自己。 那如果上帝他不做了，那就没有了。问题在这里。所以在这个点上他说呢，人的不信，人的抵挡，不能够抵挡神的救恩的推动啊，这个是把这个定论定下来。好，然后第四节，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讲的神他是绝对的公义和绝对的得胜的主啊。那上帝在救恩历史当中做成了太多圣徒的工作啊，从旧约到保罗这个时代，到今天我们都看到了啊。好，第五节，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啊，这是一个争论点啊，我们叫做 argument， 这个争论点很重要的啊，在这个时代很重要的。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的不义吗？这是一个哲学的争论。这个哲学的争论呢，在我们外邦人头脑当中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啊。我们很多人学电脑的哈，01101是一个绝对的逻辑。这个绝对的逻辑是什么？是讲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对的，但在因果关系的当中，我们容易落入一种的误区。这个误区是什么呢？如果我的不义，我的罪，他说显出神的义来，我岂不是对神的义的彰显有功劳？这个是人的逻辑，希腊的逻辑，是我们经常人推的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呢，保罗说有问题。OK， 我们怎么可说呢？难道神降怒是他的不义呢？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那这一个要点，在我们信仰当中经常会出现一个误区。我们说神的义，他的恩典确实是赦免我们的罪，任何一个人的罪呢，神都可以赦免。那我们罪很大，被神赦免以后呢，确实显出神的恩典是长阔高深。但并不是说我因为这样我就多犯一点罪就更显出神的荣耀。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产生什么呢？产生我不在乎犯罪，反正我犯罪也能显出神的荣耀来。保罗先把这个点把它放在这边，我们是罪人，我们要悔改的。那这一个问题都出现在哪里呢？都出现在人对犹大的认识。有些信徒跟我说，这个犹大有功劳啊，如果没有犹大，哪会有耶稣呢？所以要感谢犹大是吗？因为犹大出卖了耶稣，耶稣上十字架才成就救恩嘛，要感谢耶稣吗？所以我也举另外一个例子啊，有一个警察，他是缉毒的这个英雄，然后他把毒贩抓到了，那颁奖应该颁给毒贩，不应该颁给警察，因为没有毒贩哪有警察立功呢？这是人的逻辑，人在逻辑的当中放掉了什么？放掉了道德、公义和良善。人的逻辑会把人带到一个错误的、一个错谬的里面。我一直说，圣经的逻辑超越人的逻辑，人不能在自己的逻辑里面看圣经，要在圣经的逻辑里面看人自己，你才能活在真理的里面。这个是保罗在这里面讲到这个逻辑的问题。因为当时的语境当中，希腊人希腊文化是充斥罗马帝国的，很多人都在希腊的逻辑里面，他们会有这个问题，到今天这个情况会出现。好，然后呢，第七节说，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若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第八节说，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人的逻辑产生的问题，是吧？然后这是毁谤我们的人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就如果你活在这个逻辑里面，你就是该被定罪的。所有信主的人你都要了解，你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来荣耀神，是因为你脱离了罪，活在神的公义的里面，你荣耀他。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 OK， 好，后面第九节，这些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个人，连一个人没有。那有了这些前面所有的论述以后，那开始讲定论。这个定论呢，在旧约的里面就有了啊，在诗篇的这个话里面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然后呢嘴唇里有鬼蛇的毒气，满口咒骂。这些诗篇我就不读了哈。那在这段的里面呢，我需要提一个要点。什么要点呢？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有了这段话以后，在保罗这段话以前没有义人，在保罗这段话以前有义人的，有很多的义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先知，他们都是义人的，他们都是有律法的，他们都在神面前是真正因信称义的。不是说这段经文以前都没有义人，他是说如果你是这种状态，就没有一个义的。 OK， 是这样子来说的。千万不要以为以前没有义人，有的，因为他们是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就是的，过去的人都是的，然后他们是真正活在因信称义真理里面的，所以他在神面前是义人的啊，这个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第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世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那律法是塞住个人的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要点要提一下的。耶稣来的时候，他特别用律法来塞住个人的口，怎么塞呢？耶稣说，有人说杀人是罪，耶稣说，我告诉你，恨人就是杀人。有人说奸淫是罪，我告诉你，看了女人动了淫念，你就是动了奸淫。耶稣特别把人放在律法精髓的下面来光照人，在律法精髓光照下面，所有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是义的啊。很多人说我没有杀人，我说你不是金正恩，如果你是金正恩，你要在北韩，你恨谁，那个人就死定了啊。你不是隋炀帝，如果你是隋炀帝，你在他那个朝代里面，你看到哪个女人动了淫念，你一定会犯奸淫的。上帝没有给你犯罪的能力，并不是你没有罪，没有罪，你是每个人都有犯罪的潜质的，只不过被上帝的能力限制住，所以我们没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律法是把所有的人放在之下，塞住个人的口，那你不能靠自己，你都是罪人，所以要因信。 OK， 然后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行律法称义是不能的，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是因信称义并且行律法，活出神所喜悦的义人的生命。那这个次序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在保罗书信当中绝对没有否定律法，后面还在讲，没有的，是律法和称义之间的关系，这个我们要看清楚。好，那我们经文就讲到这里哈，我就是没有每一节都讲得很细哈，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就过一下思考题。第一个，圣经说人知道神，却故意不认识神，为何很多人说自己不知道神？那这个不知道呢，是有讲到昏蒙的心的问题，有另外一个部分呢，就讲到故意抵挡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人在大的灾难面前，他都会把心里面知道神这个事情呢，会把它激发出来啊。我们中国人说叫做这个痛极呼娘，穷极呼天嘛，啊，痛了也要喊娘了，这个穷极的，你穷途末路是会上天喊老天爷，每个人都知道的，他只不过他昏蒙的心，他故意 deny， 可他故意这个否定啊。圣经定的是准确的。第二，良心可以断定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有罪，为何很多外邦人不承认自己有罪啊？就是不承认，但是当他看出别人有问题的时候，那他就已经给自己定罪了。当他里面内心有互相交战的时候，该做不该做的时候，他已经定自己有罪了，他做了他不该做的事。 OK， 好。第三，努力遵守律法礼仪的犹太人仍然被定罪，是否遵守律法没有任何意义啊？这就不是的哈，不是靠遵行律法称义，是因信称义并且遵行至圣的律法，活出公义的生命，这个是要点在这里。而不是说我不靠着信心，我自己遵行律法规条，我就称义了，那个没有可能。好，这个是要点在这里。 第四，犹太人在人类历史中受尽磨难，他们成为神的选民又有何益处啊？那犹太人这里边我专门讲了一点犹太人的问题，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在末日的时候有全家得救的应许，那在罗马书十一章会讲这个事情啊，七年大灾难以后所有的犹太人都得救，这是一个要点。另外一个，他们在旧约的时代，从亚伯拉罕开始，整个救恩进入到犹太人这个民族以后，在整个全人类当中只有犹太人有得救的可能，没有的啊。那他们是有很多得救的，摩西、大卫这些都是犹太人啊，包括使徒保罗这些人，那他们得到很大的益处。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在得救的事情上呢，是被从民族上是被上帝弃绝的，但是个人还有信的。现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信主比例比较低，大概 0.4%， 很低的。整个现在以色列大概700万-900万犹太人吧，大概3-4万信耶稣的啊，比很低的，但是他们信的是蛮好的。我就是犹太人，他们信耶稣，他们的质量比较好，因为呢有神的圣言交给他们，当然他们要去读了，他们不读不行的哈。有一位犹太人的这个神学院院长，他有专门讲过现在犹太人的情况，说他们在以色列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对旧约的这个熟悉程度还不如我们外邦的信徒，因为他们不读圣经，包括那些所谓 orthodox 那些所谓敬虔的，他们不读圣经，他们读一些这个传统的东西，那这个也不行。那圣言交给他们，他们如果去读，对他们就有帮助啊。他们不用我们再去学习希伯来文啊，他们就懂希伯来文。好，有益处的。第五，犹太人努力遵守律法，却无法逃离罪，上帝为何还有颁布律法给他们？上帝颁布律法给他们是塑造生命的，是因信的啊，不是靠行律法称义。那在这个点上呢，犹太人有误解啊，包括现在我们外邦人有误解，我们对犹太人的律法的这个理解是不准确的啊。是我刚才一直在讲信心和律法的关系啊，因为信的缘故，所以我遵行神至圣的律法，我就得着了神所塑造的生命。那这个原则和现在一样，我因为信的缘故，我就遵守耶稣基督教导的真理，包括至圣的律法，我就得着基督的生命，这个原则是一样。好，那在这个点上我们要比较清楚。后面填空题，第一个，罪使人故意离开神，罪使人昏蒙不认神，罪使人被神弃绝啊，这个是第一个题，这个罪所产生的这些的后果。第二，神用律法审判犹太人，神用良心审判外邦人，是讲到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上帝会有良心审判他们，在良心的审判当中，他们是被定罪的啊，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得救。第三，外面遵守律法规条未必被称义，内心顺从律法精髓能够被称义。所以外面的律法规条，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未必的，因为没有信心，那些没有意义的，叫做律法主义。但是呢，你内心顺从律法是因为信从神，然后呢信从圣灵带领我们所遵行的律法的精髓，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这是律法的精髓。耶稣讲的也叫律法的总纲，我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在神面前是被称义的，也叫做诚义。那这个次序呢就是对的。好，第四，神用恩典呼召所拣选的人，神用恩典改变所拣选的人，这一点请大家特别留意的。上帝的恩典是让我们悔改的，我们每个人得救没有神的呼召是没有可能的，那他呼召我们以后，拣选我们，要让我们在他恩典的当中被他改变。我们能够活出圣徒的生命是神恩典的结果，并不是我们的功劳。圣灵的大能，圣经的真理，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叫做 grace alone， 唯独恩典是对的。 OK， 好。第五， 律法彰显神的圣洁，律法光照人的罪恶。律法是美善的，它是显出神的圣洁来，要把人的罪光照出来，使人不是靠着行律法称义，是因为信的缘故称义，并且信从神至圣的律法。那这样的生命状态就是对的。好，我们来一起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这个课程。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圣言，求天父你继续用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经的教导，让我们领受圣经的真理，好叫我们清清楚楚地活在你面前，走信仰的道路，让我们真正得着你赐给我们的那个公义的美善的生命和永恒的天国的救恩。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